讲到这个前人后裔的第一个大段，那么像那个前人后裔呢，印证了中国很多的这个神仙之道。有一个难处，不像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？那个三藩市时候金陵教会皮头杨啊，杨牧师，那他看了我这个讲义以后呢，他说很好，他说这个讲义啊，一定是给中国人传福音的，给杨东来的，一定有效果。他可是呢，他我又不敢用，他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没做过这个神仙书啊，因为他是香港来的，香港来的一个留学。他说假如我也跟他讲的印证这个神仙之道这一句话，还遇到一个做神仙书的老夫子，他再问我一些，他说我就糟糕了。这是他想到的一个难处。那我就这么答复他呢，我说传福音不单是义务，我牧师，我们希望教会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福音的负担，都能够去向你传福音。我说我这个不但是责任义务，也是给弟兄姐妹。我说每一个传福音弟兄姐妹，那拿一本圣经去，当作圣经向你传福音。那同时呢，要印证这个天人合一这些神仙之道。对方很可能问得一些史书五经上更多的道理，你没办法知道。那你既不知道史书五经上更多的道理，那你为什么要记这几句话讲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说史书五经我没有读过，但是孔夫子讲过这几句话我知道。史书五经我没有读过，你非常看不起。孔夫子讲过这些话我知道。真如一个基督徒，你拿一本圣经向人传福音，不一定这本圣经上的道理你通通懂得，你通通明白，你通通可以讲。那有人问你说，你拿一本圣经来给我传福音，这本圣经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通通答复我。你敢说？我说全部圣经我都明白，我都能答复你。没有人敢，没有一个基督徒敢，不但没有一个基督徒敢，也没有一个牧师敢。我想一个神学博士也不敢说。他敢夸口说全部圣经我都明白，你有问题答，保证你满意。我想没有一个神学博士敢这样。我们拿一本圣经向人传福音，借一些中国神仙之道，短短的几句话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神仙书我没有读过，很坦白，圣经这么大一本，我没念过圣经。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个平行徒，我没念过圣经。这本圣经可能我还没读完，我只读了一部分。这本圣经很多道理我不明白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所明白的就是怎么拒绝圣经将我得救，这是我的经验。所以我今天上来跟你谈的这个福音，不是全本圣经我都能跟你讲，不是全本圣经我都明白。我所跟你讲的这个福音启示的一个重要得救的真理是我的经验，我就跟你讲这个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你是真实的，对方不会为难你。你没有念过圣经，你不会明白全本圣经。你没有读过史书五经，但是这几句孔子讲的话你知道，一样的道理嘛，所以没有什么难处。如果说是你一定是读过史书五经，那你除非全部圣经你都明白，对方跟你有问题了，不可能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哪一本圣经也传福音，我们是一个人讲圣经启示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就是得救之道。这个得救之道就是来拒绝圣经我明白，而且不但我明白，我相信从我的经验，我今天就是给你传递。对，我把杨牧师所说的这个困难呢，今天晚上也先补充一下提出来。每个人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智，神仙之道我是懂得怎么继续。对方可能是个孔孟学会的一个学者，你不要怕，你可以跟他相信你。史书五经我没读过，但是孔夫子讲过这几句话我知道。你也可以跟他相信你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个挺信徒，我没念过圣经，我今天拿这本圣经来给你传福音，我不是全部明白，我没念过圣经，我也没完全读完，但是我所给你讲的几节圣经就是福音，就是我的经验，我今天告诉你这个。好，昨天晚上啊，第一段我们讲了 花了两个多钟头的时间。我们晓得什么事情来争取时间呢？这个时间越短越好。但是我觉得呀，要把福音传得全对。今天我们面对着多数是知识分子传扬福音，神的话固然每一句都有内容，如果我们不从啊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，那么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轻易相信，他有心相信，但是你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跟他解释，他不容易相信，他不是不相信，他愿意相信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千人合也头一段这三个定律啊，花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。同样今天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当中，这位新接的那今天的时候啊，做完礼拜以后，那个雷弟兄告诉我，他说你讲的时候啊，讲完了以后啊，你有没有说心今天让你心里是能拒受，他说他几乎要拒受，他心里面很挣扎，但是结果他还是没拒受。他想相信的原因呢，特别是受了一个感动，听了你讲到那个什么师范学校的要想到美国留学回来装车了，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，他很相信，但是呢心里面还有征战，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所以手也没有举起来。因此他想找一个机会啊，要谈一谈安静的地方，不要多人听到。那他告诉我了，那我就告诉李台，李台说那么很好，李台说那么把他接到家里面，那么你们先跟他谈，到了吃完饭就把他送回去，那再开这个学道。所以我们把他带下楼来以后啊，抓住这个时间，就觉得今天聚会是上帝的安排啊，他有很多的问题，等会儿就接下来问题了。我不跟他有机会有问题，因为你跟他有机会有问题了，那可能整个今天下午他的问题你不能够答复的圆满，结果就问他还是不清楚，他还是不理解自己。所以我首先来讲，我说你有心信，你三个礼拜天来做礼拜，那么今天来做礼拜啊，你没有节制，我说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方面，我们讲的不够详细，所以这个责任在我们不在意。但是你既然有这个诚心呢，所以今天要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详细跟你讲这个福音，那么有一个主题，有一个大纲，按照层次来跟你讲，因为一个知识分子思想都是系统化，这样也许帮助你容易明白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，如何相信耶稣。所以以后嘛，我们就坐在这里，有陈弟兄，当然我坐在这里，他坐在这里，他开始就要问了一些什么圣经的真实问题这些，我赶快就把他抛在对方面，不能够跟他有机会多发问。我就说，然后我讲完以后，你有机会再问，再发问题。那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来讲，讲了《约翰福音》14章第一节，啊。这个第六节以后我要讲，我说这个三节一个主题叫天人合一，大概因为他在离开学校不久，昨天这个空腹之将他就见了，他就知道，然后也讲到空腹之将来讲，那我说别的这些空腹之力啊他都知道，大概他的国文不错，他都知道，就陈弟兄两个人也谈到了。那后来第一个讲非本溯源，讲到这个城中追远呢，我们人从哪里来，如果我们就追到祖宗八代，八代以上我们就博国文了，那么就厚此薄彼，那么一定要追上去，那个人从哪里来，再来看创世纪第二章，上帝创造，你相不相信啊，这个行不下去了，这个怎么行得下去了，他就是这个行不下去啊。那他说你不要拿圣经上来嘛，你要拿着圣经以外的来给你，我说有、我说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他的身体吹大力，他就又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我说这个是神学观，你不要看得肤浅。我说这个神学观现在跟你讲的也不懂，你所要的意外的证据，那我说我用一个科学的观点来告诉你，上帝造人不是这么简单，还有深入的地方。创世纪1章20节，翻给他念，念了以后，那再给他念诗篇139篇，让大卫深知道，那这样给他讲。那他就承认了，他对人是有化学成分的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人体的组织。那么念了1章139篇，就知道人类这个来历了。讲到原因禁锢， 现在身体手足有父母这个元素体质，我说这个是身体，我也印证昨天晚上的做医学的给他讲。那最后一样，我说也许你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上帝头一个创造一个人是这样的创造，那么上帝他像他的本事，他可以用同样一个方法，现在还是这样，很多地方人口荒凉的或者战争死了很多人，上帝叫很多矿物质变成成千成万的，上帝一口气吹出成千成万的活人，那不是更好？面对半移民啊，面对面对有的什么男人荒啊，面对这些事情不是更好吗？他点头，他对啊。我说同时如果是这样子，这样子上帝继续这样做了，更叫人容易相信上帝了。他上帝第一个本事可以用尘土吹一口气，那就变成人了。上帝现在继续用地下的尘土矿物质组合起来吹一口气，变成成千成万的人，随时可以给人看见。好像一个人，你找了头一张桌子，你可以再找第二张第三张给人看，那真正想到一个本事。他说对呀、啊，那我说为什么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做呢？上帝可以这样做，但是上帝不这样子做，为什么他这样不这样子做呢？就是为了我们人用一个伦理的观点来谈。那我就把马拉基斯就翻给他看，跟他演了以后，你看，我说如果照那位博士说的，上帝可以叫这个广岛没有人口的地方变成几千几万的矿物质，上帝一吹就变成几千几万人了，德国也是如此，巴西也是如此。那我想你现在人还有什么伦理关系，还有什么家庭观念，还有什么天伦之乐？一个人娃娃肚里生一个孩子，慢慢笑一笑，孩子天天电话包的就是安慰人。他说这个对，这等到谈到从三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才来告诉我们说只有五分钟了，要吃饭了。我说现在从了这三个角度来看，你相不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？他的这个目前的东西，这就搞一搞了。那吃了饭以后也对了，你承认了，现在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了。上帝创造我们的人，你来历是上帝来的。那我们人是什么光景呢？那就告诉他，人是有原罪有本性。你承认第一个人是亚当造的，那我们人的原罪是亚当本意上帝传给我们。那我们自己有本罪，或者在这一点你承不承认我们人的有罪有本性？他这个我当然承认，我们都有罪。他说不过这个罪到底怎么解释的？我说这个罪的定义是在人心里，马可福音七章告诉他，那苦不知用于人罪，用于人过。那他接受了，他承认有罪。那我就告诉他，你要知道罪的这个后果，罪的严重。第一个叫我们跟上帝远离，第二个呢，良心上的这个罪会常常谴责我们，控告我们，使我们没有平安。第三个就是死亡，第四个死了以后还有审判，再讲到这个灵魂离开身体，将来这个灵魂受审判下来的，这个严重性不得了，这个永远的痛苦。那上帝的公义圣洁，上帝不愿意我们的亚当的子孙个个都承认灭亡受到审判，上帝因义务方面的属性就是爱我们，他要救我们，他怎么救我们？是他的公义和慈爱两者兼顾，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来。所以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不够，也必须信我。那为什么信耶稣呢？再把耶稣说我是道理真理生命这三个步骤三个自我介绍讲给他听啊，他都愿意的接受，觉得这个人从来没有这样听过。那么到了听完以后，我说这个就是福音的三定律，天人合一之道。这次以外除了耶稣不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不能够跟神和好，而且神就是对人的神，就是刑法。你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得到神的生命了，找到了真理了，有了这条道路了，那么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，神成我们的天父，跟我们打成一片，神就是灵，我们一个灵灵一灵合一了，这个叫天人合一。天人合一的人生是怎么样呢？是体天行道，永生一人。我们假设没有信耶稣基督呢，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逆天行事，这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理。你信了耶稣基督，没有天人合一的这个经验，那就讲到这儿就告一段落。那么现在你明不明白？他说我明白了，明白这个是你客观的知识，还不是你主观的经验。你今天真正诚心要寻找，你要成为主观的经验，那圣经启示我们还有三个步骤。那今天晚上就是我们讲的第二段，三个步骤。你去黑板会敲我。啊，那我们就请他呢，这个合一的三个步骤。 三个定律是上帝安排的，三步出来是要我们人去行的，采取行动的。第一步，那我就请陈友林弟兄啊，把这个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打开，叫他念。啊，他念了以后，我就给他再说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内心的不义。”所以，请你注意，当中有一个字：“我们若认自己的罪。”上面告诉我们人的光景，人有原罪有本罪，罪的严重后果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承认了，承认自己有罪了。但是问题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向上帝认罪了？这个弱智啊，你可以认罪也可以不认罪。有很多人明明知道有罪，但是他不愿意向上帝认罪。能够像孔夫子这样勇于认罪啊，是大智大慧，是一个转机。要与上帝和好，打成一片，头一步，根据这个圣经，我们若是肯承认自己的罪向上帝，上帝他是按照他的形式和他的工具，他的形式工具是什么？就是前面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，这是上帝形式，这是神的工具，用罪必罚，不罚我们罚耶稣。所以呢，上帝就一定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再追讨我们的罪，是一定赦免我们的罪，同时洗净一切的不义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把我们心灵上过去积落下来的知道不知道所有的罪跟我们一起走向。这是头一步。那我说这一节圣经我把它简化一下，四个字，为什么我要把它简化一下呢？我不是把神的话打折扣，不是减少神的话，神的话叫了整个言了，加以解释以后啊，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奥秘，神的话是很复杂，要叫一个人得到一个很复杂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很简化的，他才容易得到。这个是一个逻辑了。你看今天商业什么做广告的，对不对？很复杂的东西要教人用于推销手机，要把它很简化。刚才他念了这段圣经，这节圣经这么长，也给他解释了这段圣经的意义，还可能呢在他这个心灵里面呢觉得这个太复杂太多，那你把它简化一下来，用中国的文字来简化一下，相信人对十个字，这下就觉得轻松了，整个意识的一些神经明白了，这是很容易，相信人对神不复杂了。那这是头一个步骤，那你要把底下的经文要写下来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因为多数啊，他把这个东西，他把最后这三个步骤他接受了以后，他都把这个字带进手里，他作为一个根据。今天他也是，他把这张字拿进手里，哪天李伯伯也是我把那个书马上就把它来装起来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，虽然你把神的话一一给它讲了讲话了，但是你要把这个经济的经济一定要给它写出来，假如他有机会他再去可以再去再找到这处经文，再去习读，再去回想，神的话就会发生眼光安慰。第二个步骤呢，那我就请陈弟兄啊，把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第八节我没叫他念，因为看到时间太仓促，你们已经来了，那你叫他反复念了两遍。我说这两节圣经相同的结论就必得救。什么叫得救呢？一若口里信认耶稣为主，这又有一个若字，在这点我们研究这个弱智哈，我刚才没有这么跟他详细讲。主耶稣讲话，你在十分音里面查他，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主耶稣讲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但是从我们人这方面呢，他就加一个弱智，因为我们人有个只有一智，你可以承认你也可以不承认，你可以认罪你也可以不认罪，就是你看这个圣经的道就是这么奇妙，一个字在两方面就完全不同， 你若扣的人也是为主，你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的罪，但是你可以承认，你可以不承认，我不勉强你。这个逻辑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若扣的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说得很详细，哎，这个他是谁？我说这个他就是上帝叫他，哦，他的救就是耶稣啊，对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说这个结论是什么？绝对对劲。第九节呢，你若心里，你若这个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说你看前面这个图案，我们人是有罪，被定罪，耶稣无罪，他是义的，代替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也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，我们的罪解决了，上帝就称我们为义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被称义，口头承认跟第八节的结论跟九节的结论一样，就被得救。换句话说，这两节经文呢，两个字非常重要，口与心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我把这个刚才给你讲的，我也把它简化成为十个字。心信口认，在罗马书第十章九节第十节，我说你要注意这个心信口认呢，叫心口一致。假如一个人呢有心无口，你心头真正有，真正相信，你就要用口表达出来，承认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假如一个人他说他心里相信，他的口里不愿意表达，这个人的相信有问题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一个人呢有口，口头说主啊主啊耶稣耶稣啊，但是他没有心，他不真正心里面相信耶稣，这个是假的基督徒，也没有得救。所以心信口认呢，心口一致，你心头相信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代替你的罪，为你的罪死而复活，你相信这个事实，要用口表达出来，心口一致，这个结论就是得救。那他还点头。第三一个步骤也很简单啊，我又请陈弟兄讲他念罗马书十章十三节。他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经上记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说这个十三节跟这个第九前面第九节第十节相同的结论就必得救，但这里有一个不同，第九节和第十节是心口一致，这里呢是一个求告主名。这里用口来啊求告主名，有了信心，前面承认耶稣为救主，这里还要祷告他，还要求告主耶稣的名，就是这么三个步骤啊合起来，我这个讲义上有点黑板上写不下去了。这三个步骤他现在看起来三十一十二个字，三句话很简单，相信认罪，心信口认，求告主名，你懂得这个是什么意思了，你明白了。但是这么相信呢，采取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？那你就告诉他，这三个步骤合起来，我这个讲义上有的，就是一个诚心实意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就根据这三个起始的步骤，三句话，我这个在黑板上写不下来了。我想不要紧了，这个讲义上都有的了，讲义上有了，不要了，你们看讲义现在啊。因为他从来没有祷告过的人，或者他过去祷告过是妄求，找不到这个基本层次与神接触的祷告，悔改的祷告，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你把这个层次步骤告诉了他，他要采取具体的这个行动来怎么祷告呢？我们就根据神启示我们的这三个步骤来祷告，变成祷告词。所以祷告词如下：第一点，你用亚拉伯字写， 上帝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对你说，上帝啊，开明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接受对的，这是根据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十六节。我听到有人讲福音呢，跟这个罪人说，这个罪人很受感动。他说好，你现在要悔改，你要向这个向上帝认罪。你要向上帝怎么认罪呢？你把你所有的罪啊，你要向上帝承认清楚，毫不保留，一样也能向上帝承认。这句话呀，听起来很对，好像这个人传福音很负责任、很彻底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叫告诉一个人，他听到福音，知道有罪了，知道罪的严重后果，担惊了，你叫他认罪悔改，你说你要把你所有的罪统统承认出来，一点不能保留，上帝才赦免你。这样讲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罪人读不读得到？或者说这个罪人能不能够读得彻底？我们就把那个罪人当成我自己，我如果我第一次听见福音，那个牧师或者那个传道人或者那个传道罪对我说，你要把你现在知道你有罪吗？我知道我有罪，我犯了多少罪，良心上你是记得的，你记不得的。那他叫我一口气啊，要把我所有的罪毫不保留的清清楚楚的认完，上帝才赦免我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我觉得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从小到大，犯了大大小小的罪，有时候记得，有时候记不得，有时候他又油然而生，又来了，有时候遗忘的干干而净。那你要不我把一生平的过去大罪小罪通通毫不保留的一下讲出来，一口气通通承认完，那这是太给我一个做了。你可能回想得起来啊，十件八件影响身体的大罪，那还有小罪呢？你没承认完，那么我控告你。你看你在神明面前，你这个人罪都不彻底啊，上帝还没赦免你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罪人要悔改的时候，你在上帝的面前一无一失，一定要把你所有的罪毫无保留的认得清清楚楚，上帝才赦免你。这个不是圣经上神要我们向他认罪的详细到这个地步，不是马虎。所以我印证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四十节有一个典故在，有一个典故在那里。主耶稣说，两个人在殿里面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开口祷告，直言直语说：“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，我都这个奉献十分之一。我不像，这个税吏奸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他好得不得了。他的祷告帖大片，又有感谢，又有功劳，又没有犯罪，一大片。那个税吏呢，在那个角落头啊，听到那个人也祷告，简直头都抬不起来。末了那个税吏啊，主耶稣说，他是捶着胸口啊，祷告了一句，说：“上帝啊，看恩可怜我这个罪。”那个税吏啊，可能像那个法利赛人说出的，他又犯奸淫，又犯什么那说多得不得了，多得不得了的罪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么多罪了，多得来甚至他都记不得了，尤其想不起来了。他就是一直统筹的认罪，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。他并没有一无一失的来慢慢的认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后来这么说呢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回去知道后者这个罪孽，倒闭那个人为忌了。”你看见没有？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两个祷告，那个罪孽头一次的悔改祷告，就是一句话的承认：“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。”